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5日星期日，很高兴呢大家又一次的走进舒畅微课堂，一起探讨教育中的困惑。其实从今天开始，我回望过去，我们的舒畅微课堂已经做了有8期了，在这里呢感谢各位家长的大力支持。最近有很多家长都跟我提到了想收听往期的这个微课堂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意愿，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对大家说一声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舒畅微课堂呢个人公众号也已经上线了，所以大家想收听往期的微课呢非常简单，那就是关注我们舒畅微课堂的公众号，然后回复在公众号内回复关键字，就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微课了。今天呢是我们舒畅微课堂的第9期，今天微课堂的主题是一个大家都经常谈到的一个词，那就是放养。我们应该放养孩子吗？其实呢做这一期微课堂是源自于我和家长的一次谈话。在我的学生当中呢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小男孩，但是呢他的学习啊明显是没有人督促的，每次翻开他的家庭作业我都不禁皱起了眉头。于是我就约到了这位孩子的家长，打算问问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当家长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这个词，放养。我们打算对孩子进行放养。那作为老师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了。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意识到，放养这个词已经成为了一种可怕的误导。我开玩笑地说，此放养非彼放养，你放养已经把羊都放得没影儿了。放养孩子没错，但是直接扔到大自然中与放羊有什么区别？放养孩子，父母难道什么都不需要做吗？所以我们谈到放养这个话题，我们首先得弄明白什么是放养。正像许多人将无为而治错误的理解成为了什么都不做一样，许多父母呢也错误的将放养理解为让孩子随心所欲的成长，不受任何的约束。其实真正的放养教育是需要父母思考到孩子需要塑造和培养的方方面面，并为此准备好充分的条件，并且引导陪伴孩子用一颗自由宽广的心去体会和容纳丰富多彩的世界，去接触和学习各式各样的知识技能。只有这样的放养才是有益的。所以在我们决定要对孩子进行放养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放养。父母要做的就是把需要的东西交给孩子，然后给孩子一个自己玩耍、自己闯荡、自己体验失败和自己赢得成功的成长历程。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都知道家长呢是非常关注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的。那么很多家长呢都学习了很多的育儿理念，但是在众多的育儿理念当中呢，大家最容易接受的就是放养孩子了。在这里呢我再三的强调，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放养，一定要弄明白所谓的放养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让孩子到更大的环境里去发展，给予孩子广泛的自由，将自主权、选择权最大范围的交给孩子，减少家庭、学校、社会对他的约束，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接纳、包容。通过我刚才的介绍，相信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了解了放养的意思。很显然，放养和放羊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放养的父母要把必要的东西交给孩子，而放羊只需要把羊赶到草地上。 所以我们说，放养实际上对父母的要求更高，需要有很大智慧的家长才能做到。作为家长，一定要明确，放养啊，不能放任自流。我们要给孩子营造良好的环境，比如希望孩子阅读，那么我们在家庭布置的时候，就一定要把书架摆放在显眼的地方，然后买一些孩子越喜欢阅读的一些书籍。而我们的父母呢，也要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做好榜样，或者直接把孩子带到书店、图书馆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作为父母，要教会孩子规避风险，在营造安全环境的基础上，来让孩子进行一种放养的教育。其实呢，在放养这个话题当中，作为家长的我也曾经尝试过放养。我是怎么尝试的呢？我还记得这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我就在书上看了大量的这个育儿的知识，所以呢，我就为了锻炼孩子的耐寒能力，就按照这个育儿百科上说的那样，给孩子进行空气浴。什么叫空气浴呢？大家都应该都试过吧？那就是给孩子洗完澡，然后就给孩子在这个外面的这个空气的环境下给他吹风，结果孩子就感冒了。后来呢，还是一个教地理的这个同学告诉我，他告诉我说，日本与中国在气候条件上是不同的，中国是大陆性气候，冬天干冷，而日本属于海洋性气候，冬天湿冷。各位家长朋友们，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因为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身体上在逐渐的发育，心理上呢，也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敏感期，这是自然规律。所以呢，一定要让孩子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然后呢，千万不要照本宣科，然后照着书上的道理生搬硬套，这也是我们父母在放养孩子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的。在我和我的朋友交流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声音，那就是我们那时没有上辅导班，没有上特长班，不也很好吗？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下，当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如果他没有任何的才艺和特长的话，那会不会当别人都在一起品味莫扎特或者是肖邦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在我们放养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牢记放养的目的，那就是给孩子一个自己玩耍、自己闯荡、自己体验失败和自己赢得成功的成长历程，而不是父母不管不问的借口。那谈到这儿，很多家长肯定就要问了，如何做到正确的放养呢？在这里呢，我举一个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作为家长都会遇到的，就是和孩子进行的权力之争。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在遇到孩子管教的这个问题上，就必须得让孩子听我的，或者呢，再披上一层外衣，就是我都是为你好。所以在很多这个管教和教养的方面呢，都要求孩子无条件的去听从父母的安排或者建议。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孩子有他自己做出选择的权利。那么，我们作为父母，放弃对孩子权利的剥夺和控制，这样才是放养的前提。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家长喜欢和孩子进行这个权力的战斗，第二点呢，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属于自然的一种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家里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家里的孩子不愿意吃饭，那我们的家长会怎么说呢？这样的一句话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你不吃饭，晚上就不能看动画片儿，或者说你不吃饭，我就不能让你干什么事儿。这相信是很多家长处理这个教养的这个办法。但是我们会想，不吃饭为什么会导致不能看动画片儿呢？ 不吃饭为什么就会导致不能看漫画书呢？我们细想起来，细细的品味一下，我们的家长会觉得这没道理呀。是呀，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就是孩子有不吃饭的权利，但是呢，要承担饥饿的自然结果。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做的就是建立规矩，饭点不吃饭，过期不候，然后就是温柔的坚持，而不是不吃饭就不能看动画片，不吃饭就不能看漫画书。那么我们想，他不吃饭导致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当然是饥饿。那么不吃饭导致的自然结果，当然不是不能看动画片，不能看漫画书。所以要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而且呢，是受到自然结果的惩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从生活中总结经验，我相信这才是放养的真正的目的。在我们放养孩子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退出了权力的战斗，我们也尊重了自然的结果。其实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整个放养管教的过程中，在整个放养教育的过程中，能否给予孩子快乐，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快乐是什么呢？快乐是不是成天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快乐是不是天天自由自在的玩耍？快乐是不是无拘无束，没有任何人去教育管理？这样是真正的快乐吗？其实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我们都知道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是更高层次的需求，获得了这些需求才是真正的快乐。人们往往得益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所谓自信源自实力。这点怎么解释呢？我们想一想，如果想让孩子体会骑自行车的快乐，那就是想办法让他尽快学会骑车。如果想让孩子体会到上课时的快乐，那就要想办法让他掌握好课堂的知识。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想给予孩子放养的快乐，我们的父母就要教会孩子必备的技能。我相信只有这样的一个放养的教育模式，才能帮助孩子获得快乐。父母在放养的过程中，也同时获得快乐。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付出，都是源自于对孩子的爱。我相信每一位家长听了本期的舒畅微课堂，一定会心有所动，心有所思。那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放养？放养的目的又在哪里呢？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的心中都一定有了各自不同的答案。欢迎大家在课后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在我们的微课堂结束之后，发到我们的微课堂的交流群内，让我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在我们舒畅微课堂第九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再次感谢各位家长的认真倾听，也感谢一路走来大家的大力支持。欢迎关注舒畅微课堂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字收听往期的微课，让我们在育儿成长、教育困惑这些方面能够获得一些滋养，让我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我们下期再见。